澎湖渔船又遭到骚扰，台中南英勇护渔船。乌克兰喺黑海嘅攻击奏效，俄军将战舰撤离克里米亚。意大利截获中国制造重装无人机，原定送往利比亚。欧盟准备抑制中国倾销低端晶片。法国距离第二轮投票只剩低两日，选情高度紧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6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5号，澎湖籍渔船在海峡中线以东作业，突然遭到中共海警船跟踪骚扰，并广播驱离澎湖渔船。台湾海巡署部署在附近台中南见状，马上开到海警船和台湾渔船中间，以隔开双方的方式保护台湾渔船。全美中侦察机进行电子战，并在南海紧张对峙了12个钟头。据海巡人员透露，当时台中南赶到的时候，台湾渔船是在属于台湾渔业署公布的护渔范围，为了避免中共海警船持续骚扰渔民，亦持续以广播的方式要求中共海警船不要干扰台湾渔船航行。又在附近海域经过的船只特别拍摄了台中南勇敢护渔船的影片，传送到海巡署，以便澄清不实报道。同时，海巡署亦已经将海峡中线附近海域列为巡弋重点，全面提升执法巡护作用，呼吁渔民朋友在海上遇到突发状况，请拨打118海巡服务专线，海巡舰艇会立即前往援助，确保渔民海上作业安全。之前礼拜二，在金门外海中共领海基线内 2.9 海里的地方作业的澎湖籍渔船大进满88号被中共海警船登检扣押，并将渔船以及船上5名渔民带到泉州围头港。据美国之音报道，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铁仲担心，中共海警未来不单止可能继续对台湾渔船落手，受台湾国军雇用执行外来岛物资运补和人员交通的军租商船，亦可能成为中共海上执法单位的目标。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礼拜三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记者提问拜登政府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的时候说，我们显然正在密切关注这个事态，我们将会继续这样做。另外5号，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在24小时内，军方发现了中共的6艘军舰和36架军机，其中35架穿越了台湾海峡中线，已经察到这一情况，并做出了相应的反应。据中央社报道，5号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台北举办的中国法律战与反分裂国家法对印太区域的危害国际研讨会指出，台湾议题已经全球化，是专制和自由之间的冲突问题，美国立法的根本原则就是主权在民，所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如何解决，就必须要由两岸人民同意，而台湾人民已经发展出独立于中共的主权意识和民主社会。国防院执行长陈明奇指出，中共的惩治台独22条和反分裂国家法都是对台湾整体作战的一环，是要让台湾人民认为保护民主自由不值得，觉得被孤立，因此台湾更加要同盟友共享价值，坚守自由民主的立场。据新头壳的消息，有网友透露，美军出动了 EA-18G 咆哮号电子战机和 CR-135 战略侦察机，中国派出了运9电子战机和 815A 型电子侦察舰等，双方展开电子战，并持续将近12个钟头。 中共军队南部战区官方微博在6月30号晚10点发布一张图片，配文碧海深处硝烟浓，晚安，引发外界猜测这个是对电子战的暗示。据法新社4号的报道，菲律宾陆军发言人德马阿拉话，之前部署在菲律宾参与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的美国提丰中程飞弹发射系统将于最晚9月撤回美国。这一消息令外界猜测网传的中美电子战事件并非空穴来风。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证实，美国陆军首次在第一岛链的菲律宾北部区域部署提丰陆基机动飞弹系统，美军将其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以在吓阻中共。另外，据空军与太空军杂志3号报道，驻日本三泽空军基地的36架 F-16 战斗机将替换为48架 F-35A 隐形战斗机，驻冲绳加首立空军基地的老式 F-15CD 则将替换为更先进的 F-15EX 战斗机。该基地将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首个常态化部署 F-35A 战斗机的空军基地。五角大楼强调，这一现代化计划将耗资超过100亿美元，旨在加强美国日本联盟，强化地区威慑，保持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分析认为，这些部署计划是美军应对太平洋地区与中共可能爆发高端冲突的重要措施。7月5号的消息，俄罗斯海军被迫将其几乎所有的黑海舰队战舰从克里米亚迁往其他地点，这个反映出乌克兰军方对该地区的攻势奏效。乌克兰海军中将内茨帕帕说，乌克兰导弹和海军无人机攻击对塞瓦斯托波尔基地造成严重破坏，导致当地的俄军主要海军枢纽失去作用。据悉，乌克兰在近一段时间以来袭击俄军在克里米亚关键的后勤基地，当地是俄国海军进行训练、维修和储存物资的关键场所。在海军方面，乌克兰没有大型军舰，但倾向于使用装满炸药的无人海军舰艇瞄准俄军船只，采用风暴之影和反制导弹袭击俄国目标。这个导致基本所有主要战备舰艇都不敢在主要基地逗留，为俄国造成大量不便。在7号的乌克兰海军日到来之前，内茨帕帕说，乌克兰已经摧毁或损坏了27艘俄国海军舰艇，其中5艘是被海军无人机在塞瓦斯托波尔海湾附近埋设的水雷摧毁。乌克兰海军编制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27号已经有10艘俄罗斯军舰驻扎在亚速海，而在2023年没有一艘军舰在该地区，这个反映出塞瓦斯托波尔基地遇到袭击之后，俄军采取了调离军舰的战略。2022年4月，乌克兰反舰飞弹击沉了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这个是一次耻辱性的打击。内茨帕帕说，预计几乎很快就会收到盟友供给的美国制造 F-16 战斗机，他们将挑战俄罗斯对黑海领空的全面统治，配备合适武器的 F-16 将能够击退俄罗斯战机。在 F-16 的帮助下，黑海西北部地区，特别是民用船只的走廊，将会几乎 100% 安全。他补充说，乌克兰希望扩大其航运走廊，目前走廊仅涉及敖德萨3个主要港口的海上交通，包括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港口，但这个仍然不够。 乌克兰预计将在今年夏天接收第一架 F-16 战斗机。在一年之前，丹麦和荷兰在北约峰会上和其他九个国家建立了战斗机联盟，宣布对基辅援助 F-16 参与作战。意大利官员说，7月4日两架中国制造的模仿 MQ-9 死神的军用无人机在运往利比亚的时候被截获，他们被伪装成风力涡轮机试图蒙混过关。据悉，两架军用无人机在从中国飞往利比亚的途中被意大利当局扣押。官员说，海关在货柜里面发现了这些设施。调查人员说，无人机零件被隐藏在看起来似风力涡轮机风扇叶片的材料里面，目的是隐藏其真正的作用。泰晤士报报道说，被查获的无人机处于翼龙无人机，是中国制造的重装无人机，其最大速度和高度都逊色于死神无人机。意大利海关和海事当局证实了这一点。声明里面说，朝阿图罗港的官员接获了6个标有风力发电机零件的货柜，这些货柜实际上装满了军用无人机的机身和机翼，遭到负责打击走私的海关机构发现。根据调查人员介绍，这些无人机吨位超过3吨，长度超过32英尺，翼展超过65英尺。意大利当局已经根据美国情报采取行动，分享中方走私情报。据报道，这些无人机的目的地是西班牙，因此可以交付给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势力利比亚国民军的将军哈夫塔尔。意大利当局表示，被扣押的货物可能违反了联合国长期以来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规则。目前还不知道中共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观点认为，这些无人机可能来自中国，或者是由阿联酋从中国购买送往利比亚。长期以来，阿联酋对哈夫塔尔提供支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政府为这批违规武器的来源负责。7月5日的消息指出，欧盟委员会近期开始征求地区半导体行业对于中方扩张传统制程晶片生产的做法，防止北京将大量低端晶片送入欧洲市场。类似的晶片大于28纳米以上，可以适用于洗衣机、医疗设备乃至汽车等产品。中共政府虽然在精密晶片的制程上没办法和外界相比，但在低端晶片产业以低价占据市场。欧盟委员会方面考虑到这个因素，对欧洲本土企业的意向进行了调查，预计晶片行业和晶片使用者企业可以进行两项自愿调查，反馈在9月份被收回。有关的做法被认为是欧盟采取行动的先兆。之前欧盟为了保护本土电动车制造厂商不被中方低价倾销产品剥夺竞争力，对中国电动车加征了关税，最高达到 37.6% 的临时性入口关税，在5号已经开始生效。这个做法被认为只是欧盟对华强硬政策的开端。在去年，北京设立400亿美元规模的国家投资基金，以强化投资半导体生产行业，引发各国警惕。欧盟委员会反垄断事务负责人维斯塔格在4月份的时候说，他在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等高级官员会晤之后，有可能会启动针对28纳米以上晶片产品的调查。亦是在同期，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针对中国半导体、电信设备和再生能源等很多行业的研究，内容包括政府部门怎样对其国内产业提供多个层面的支持，包括资金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做法，反映出其企业可能占据不公平优势。 业内人士警告话，如果北京对市场倾销其国有补贴制造而成的产品，西方晶片商将失去生存空间，其补贴让中方企业获得不公平优势。阿斯麦等设备供应商长期对中国出售低端晶片设施，并从中盈利。对于德国企业英飞凌、法国企业法仪半导体和荷兰企业恩智浦等公司来讲，他们同中方发展业务，企业方面从事关键的汽车晶片和电力基础晶片生产，同北京合作之余亦存在业务竞争。而这个对于欧洲的一些工业、航天、汽车和健康科技产业等机构来讲，某些企业可能正在使用中国提供的晶片来实现生产。之前疫情大流行期间，晶片供应出现了短缺，一些企业在生产线里面采用了中国的晶片。如果欧盟的调查继续，这些企业同样面临着做出新的选择，以找到替换中方产品的途径。距离历史性的第二轮立法选举还有两日的时间，在高度紧张的法国，各种事故层出不穷。如果礼拜日没有明确的多数票，法国可能会向极右翼倾斜或变得无法治理。据法新社报道，竞选活动将在这个礼拜五结束，但是面对频发的言语和肢体冲突，政府宣布将在礼拜日晚动员30,000名援警和宪兵以应对第二轮选举。6月9号晚，在极右翼于欧洲大选中获胜之后，马克龙总统突然决定解散议会。而为了防止极右翼80年来首次在法国执政，右翼、中右翼和左翼的200多名候选人同意退出选举，这个可能会削弱上个礼拜日在第一轮选举中获胜的极右翼的势头。根据这项为 LCI、费加罗布和南方广播电台进行的调查，国民联盟及其盟友将在第二轮选举之后赢得210-240个席位，远低于绝对多数所需的289个席位。总统阵营可能会从退选中获益，获得95-125名议员，但无论怎样仍然将落后于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可能获得的170-200个席位。传统右翼共和党有望得到25-45席，尽管呼吁抵挡极右翼的呼声此起彼伏，28岁的国民联盟主席巴尔德拉仍坚称他的阵营会获胜，他并将由此成为法国最年轻的总理。不过，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和马克龙的中右翼阵营亦不断警告极右翼胜选的危险。就连法国足球队队长姆巴佩亦在礼拜四再次大声疾呼，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够将国家交给这些人的手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轮选举结果，简直是灾难。政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除非出现无乜可能的重大动荡，这两大阵营在礼拜日都不会获得明显的多数票，从而有可能令国家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就陷入无法治理的状态。为了避免瘫痪，一些中右翼和左翼领导人正在考虑建立一个广泛的跨党派联盟，不过这样一个联盟的轮廓仍然非常模糊。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第二轮投票法国可能会出现有史以来从未遭遇过的政治格局。如果极右翼胜利，国家将可能陷入危险的未来。如果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国会获得绝对多数，法国将可能成为一个难以治理的国家。由于没有足够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总统阵营远远不可能获得绝对多数。如果法国没有一个明确的绝对多数， 法国就存在住陷入整体僵局的风险。虽然国家没有规定组建政府的时程表，但在政府缺席的情况下，任何立法或法规文本都无法通过。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